心是爱的。 Thank you. 够神的爱用我们无法测度的爱来爱我们这些罪人。感谢你用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接到爱子的国度。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像你，学习你谦卑柔和的样子。主啊，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圣洁荣耀的器皿。主，改变我们，当我们有能力祝福别人的时候，让我们真诚地为别人祝福。主，当我们有能力伸出我们爱心的手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学习不求回报的爱。主，当我们有心里埋怨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安慰医治我们，让我们学习去爱。主，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求你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重新站立起来。当我们被罪所缠绕的时候，主啊，求你为我们当清洁的心，使我们从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感谢赞美你。
全然美丽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用最美的语言来称颂你的名，我们用最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你的主啊，遵从你的圣洁。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把我们教会也恭敬的交托仰望。 主啊，请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悦纳我们的祷告。主，让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主，让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蒙你的祝福，让我们的每一个儿女，主啊，有从你来的恩典，主啊，带领他们一生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的祝福加上祝福，在这一年中伴随我们。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我们又来到殿中来敬拜他。那我们刚才的敬拜是不是很美啊？我们的敬拜从这个月开始交给敬拜赞美的团队了，都是各个小组选出的这个比较会唱歌的而且有圣灵同在的，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所以以后我们也常常为他们祷告，希望我们的敬拜能够更合神的心意。牧师讲到的题目今天讲做合神心意的好丈夫这里做丈夫的请举下手，我看有多少请放下，是男人的还不是丈夫的举下手，我看还有多少。哇，还有不少啊所以这个课对你们更重要在没有做丈夫之前做好预备，做丈夫了就不至于惊慌失措丈夫不容易圣经我们的神对丈夫的要求极高因为你们是领导者所以就对你们要求很高教会也是，教会对教会的长职同工要求更高对我们教会的领袖要求更高，一样的，圣经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这个主的殿中来学习圣经中关于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之中。当神创造了亚当，当神从亚当的身上拿出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神告诉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你。所以这个婚姻从开始神的心意中就成立了。那当然婚姻到今天面对的挑战是最大的，到后现代的时候，人们对婚姻已经不那么在意了，尤其对传统的婚姻。我们看到今天的婚姻已经不是上帝所预定的是唯一的标准了，这个世界好多的标准。上帝造的婚姻很简单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三个一今天好像不一定是一男一女了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州已经通过了这样的法律，不一定是一男一女，也不一定是一夫一妻了也许虽然在法律上还是一夫一妻，在实际上已经是一夫多妻了也不一定是一生一世了可能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已经变成了今天流行的口号。那么我们都在寻求婚姻的意义，我们都在寻求婚姻的稳定。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他有了儿女，他可能想法就不一样。一个有儿女的人，他一定希望他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在儿女的生命中有一个好的榜样。那么有一天也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长大了也能够学习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今天对弟兄们有一些的挑战。那我们在这个讲之前，我想我们先了解一下婚姻的意义。不少人相信我们都会明白婚姻和家庭的意义，但问题是我们真正的明白圣经中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意义吗？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经中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意义，我们就很难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好家庭。如果我们建造合神心意的好家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合神心意。在旧约中，希伯来语中关于家庭的字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字，叫屋所以中国人也有屋的观念在一个屋檐下，这个屋是指一个屋子里的人，包括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在古代时候还有仆人，那么这是属于你家里的人。所以在希伯来文化中，他们主张一种这个大家庭大家庭big family great family。 这个大家庭跟中国的大家庭很像，其实是一个家族，是一代又一代的，一代又一代的。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边，如果你还没有你的老爷子还在，你就不能分家 啊，你明白，在中国的古代的时候，如果这个长者最长的那个者，那爷爷还活着啊，你孙子都不可以离开家的啊。我有一年我到菲律宾去宣教。我到菲律宾去，我住在菲律宾第一大家族的家里边啊，这个大家族姓张啊，这个在菲律宾可能是菲律宾属于第一家族，什么意思呢？他们家不是总统，但是他们家是菲律宾最有啊最有钱的一个家啊，可能菲律宾的店啊80%他们家的。菲律宾的这个什么电视市场是他们家的，很多的商场都是他们家的，所以在他们整个菲律宾马尼拉的一个最豪华的一个最贵的一个社区里边，据说隔一个楼你一问都是张家的啊。我在他们家我发现很有意思，他们家的老二啊已经60多岁了啊，老二这个每一天陪着我，他是这个电厂的厂长啊。他在电厂开业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还有菲律宾的总统一起去给剪彩的啊，所以他还跟那个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照了一张相啊，他送给江泽民一本圣经，江泽民这样拿着啊，他俩就这么照的一张相，然后江泽民说这个不能发表啊，但是我看到了这张相，是这样一个家族，可是这个家不可以分开的，他们家有50几个人在一起住，我住在他们家的他妈妈的房子啊，他妈妈去世了啊，那个房间我看大概几十年都没有装修过，但是很大，大房间，我住在他家，很大的一个社区都是他家的住在里边，他60多岁还不允许离开家，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分家呢？他说我妈妈活着是不可以分家的，他60多岁都不可以分家。中国人家的观念多重要啊，那真的好，每天早上请安去给父母，多好啊！今天你去给父母请安，多难啊！你要飞回中国去请安，打电话请安，你都达不到。大家族有大家族的好处啊，大家族有大家族的好处。所以这个家啊，根据犹太人的观念中，首先家是以色列社会和君王制度的基本单位。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的家也是我们一个社会的最小的细胞，一个最基本的单位。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家在以色列的经济制度上处于最重要的角色，因为以色列分地是按照他的家分的啊，你这个家有多少人分多少地啊，所以是使用土地的一个基本单位。那么在圣经中，这个家也是与神立约的一个重要的单位，与神立约是神与他的子民家立的约，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使你的子孙首先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然后呢我要使你承受很大的祝福啊，我要你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家的观念中，在以色列的这个旧约的圣经中，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家第四点也是他们宗教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单位，比如说割礼，行割礼是在家中啊，逾越节是在家里过啊，买树头生的儿子，我们看到说这一切的这个祭礼都是在家里进行的，当然后来他们通过家到圣殿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在社会、经济和神学三个方面是紧紧的联系到一起的。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对家的重视好像超越了这个基本的单位。耶稣讲说，凡称呼我名的人啊，凡信奉我名的人啊，就是弟兄姐妹了啊，所以这个家的观念就变成了教会的观念。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教会就是神儿女的家啊。以弗所书说，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也不是客旅，我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那么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啊，我们在教会里叫弟兄姊妹，很多的教会都叫基督徒之家，我原来的教会就叫基督徒之家。那所以这个家的观念非常非常重要，在新约里边有些突破。所以新约社会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家庭的单位进行的，不少的宗教活动啊，如崇拜、洗礼和圣餐，很多在家里进行的，传福音小组也在家里进行的。保罗和彼得都教训门徒们如何履行家庭成员的责任，包括做妻子的责任、做丈夫的责任、做儿女的责任。我们在整个圣经中看到这样的教导非常的多。那么所以看到神对家庭的重视，神的心意就在家里边。那么家里边，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家出了很多的问题 在美国，我们当我们看到美国的统计很挺可怕的，美国的离婚率达到50%左右，啊，两个人就有一个离婚的，啊，离婚率有这样的高，啊，中国也在急起直追，不甘落后。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整个人类在家庭开始破碎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个人的观察，我认为出在男人，啊，所以今天讲怎么做丈夫。一个家出现问题，最大的责任，大多数都出在男人。啊，这有数字可以说的，台湾商人去中国大陆做生意，那很多人很少是女人去，都是男人去，然后女人在家里带孩子啊，来孝敬父母，男人到大陆做生意。据台湾的联合报的统计资料，台湾干什么都要做民意调查嘛，统计嘛，他们有个统计资料，这个统计资料在一本书中出现的，叫《爱家男人无价宝》，这本书上告诉我说，台湾男人在中国大陆啊，出轨的严重一点，就是外边另有女人的，另外成为家室的，台湾的一个又有一个的，74%，这个不是女人呐，这都是男人啊，这都是男人。所以男人在今天的婚姻破碎扮演着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因为男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啊。他在工作中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人，比如他的秘书，他的工作的伴侣，同事啊，然后呢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经济有了经济基础以后啊，这个更容易受这样的诱惑。所以这个家有的，如果这个台湾的这些家里的这些姐妹们啊，这些女人们，如果他们能够忍让也就算了，不能够忍让，这家就是破碎了。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的原则来看我们怎么做男人。有一本书叫做《镜中的男人》，这个在中国大陆有卖的，这是中国大陆从于杰在大陆带来的，这本书是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啊，这是从美国的这个书翻译过来的。他告诉你说，解决男人独有的24个问题，男人在这世界上问题最大，婚姻中存在问题80%都是男人的问题啊。姐妹别笑，明天讲姐妹啊。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说这个男人，我们今天怎么做男人，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做男人。这个书是很可读性很强的啊，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可以买啊，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可以到新华书店去买。所以我们很多的书我觉得要看一看，解决我们男人的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自己不能够正视的问题，自己不能够解决问题。那我们刚才圣经，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第25节啊，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乃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所以首先看到说，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3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男人第一个角色，在家庭中的角色，做丈夫的角色是什么呢？是领导者。听很高兴，当领导了不容易。请问我们多少弟兄在家里能当领导的举手？就一个举手的，刚结婚还没有品尝到以后的滋味呢，这是。怎么我们都当不了领导者吗？那圣经就白教导我们了，我们的做基督徒的学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成为领导者，都被领导的，那就违反了圣经原则，违反了圣经原则。所以你看圣经耶稣基督怎么说，你们做丈夫的啊，不是啊，丈夫是妻子，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那前提是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所以我们看到撒拉就管亚伯拉罕叫我主，我主啊。请问你的妻子叫过你我主没有？主。我们今天明天讲到妻子问题啊，今天我们讲丈夫的问题。那为什么叫头呢？因为头是整个全身的指挥中心，全身的动作和活动都是由头来支配的。在夫妻的婚姻生活中啊，必须有一个头，不能两个人都做头，两人都做头你解决不了问题。我记得我在中国念大学的时候，中国有一句口号叫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这个你不能两个中心，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以两个中心，一个家更不可能以两个中心。如果你没有扮演好这个头，那么就是你个人的责任，当然姐妹有责任，重要还是弟兄的责任啊，重弟兄的责任。要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有以下几点要注意的。第一个，领导者的态度。一个领导者不是发号施令，更不是狭制的独裁者。一个发号施令和狭制女人的独裁者是堕落的人性和世俗的表现。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0:26-28就纠正了人们对领袖的错误的观念。他怎么说呢？这段经文弟兄姊妹都很熟嘛。耶稣教导我们说，凡是愿意做头的就要先做仆人。领袖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个公仆的观念，今天的社会的公仆的观念就来自于这段经文。你要做大就要先做小啊，先做小。你要认识上帝，你先降卑自己。你要想做领袖，那你要去服侍别人。你在教会做领袖也不容易啊，那你做小组长，每一天人家要来之前，你要先把这个房子打扫干净，预备好，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如果吃饭，那就多做几个菜，不吃饭先把茶烧好啊，然后把拖鞋摆好啊。我们有一个弟兄，于杰弟兄，不就是原来在家里摆了3年拖鞋吗？太太信主，他不信主，所以但是他很爱太太啊，我觉得他是个好丈夫，以后听他讲见证啊。那天我跟他去纽泽西去帮助一个人信耶稣，走了我就问他的妻子，我说你吃什么呀？妻子说他给我烙个大饼套脖子上，我就转圈吃吧。开玩笑，他也做饭，妻子，但是这个弟兄真的是在家里边对妻子非常好啊，这是我们的榜样。他给妻子的这个小教会摆了3年拖鞋，在摆拖鞋的过程中就信主了。所以你看，服侍主没有信主之前也可以服侍的，对不对啊？因为爱妻子的缘故。所以做头首先要表达是爱，爱你的态度是一种爱的态度。所以耶稣基督爱我们，爱教会，也取了爱我们取了什么样的样式呢？取了奴仆的样式，道成肉身。他没有生在皇宫里边，他生在哪里啊？他生在马棚里边啊，他领受着人类最卑微的样式。圣经说他取了最卑微的样式，他没有取到一个王子的样式，他取最卑微的样式。所以他要做我们的耶稣圣父的元首，他要做我们的元首之前，他先取了最奴仆的样式，最卑微的样式，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样式，这是爱的表现嘛。所以我们做头的不简单呢，所以我们第一，我们的态度要改变，要做仆人啊，你们，所以弟兄们说，我们要做仆人，我们要做仆人，怎么就我一个人说呢？对你旁边姐妹说，我要做仆人，有说的。我刚一说反应不错，姐妹都很高兴，快快，好好好，做好好做仆人。那第二点是领导的范围，做头的范围。那么丈夫首先做头的范围，圣经告诉我们，首先做属灵的领袖。一个家庭属灵的领袖，哥林多前书14章啊，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说，做妻子的要多多问丈夫属灵的问题。那我们如果做头，我们的聚会也不如太太啊，我们的祷告会都是太太去，然后呢，我们带查经都是太太带，然后我们去教会都是太太去，然后我们一问圣经，一问三不知道，太太知道，我们怎么做头呢？我们就没法做头了，对不对？所以做头的首先要在属灵的方面承担起教导的和带领的责任啊，这第一点。所以被人尊重的这个丈夫头，真的他可以在不仅在属灵的话语上能够带领他们，也能够以身作则的带领妻子更爱主。同时呢，在妻子问到一些问题的，关于社会上一些问题的，你也通过圣经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你有独特的看见，你才能够做头啊、你要做头，你必须比你的妻子有意向，有看见，然后呢也有知识。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找太太找学历太高的就比较困难呢，就比较辛苦呢，这就是个原则，对不对？你像我就找了个博士嘛，我在硕士的时候找了个博士，所以我就辛苦好多年，所以这你要知道，这个是确实在知识上，你说你跟他说，他说你这不对，你这不对，确实可能你就不对，可是你如果找个农村妇女呢，你说什么他都对了，对不对？他不对也对了，对不对？这个问题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一个领导者的这个范围很重要。第一个属灵的领袖，第二个能够带领妻子一起建造家庭。如果一个丈夫不能够好好带领妻子这个建立家庭、建立家室，儿女也不把你的爸当爸，你可能在妻子的面前也做不了头了。你这个头不仅能够带领妻子，还能够带领儿女，然后能够注意妻子和儿女的身心灵的需要和平衡，带领他们能够从事有益的身心灵的活动，就像个船长一样。船如果出现了偏离航道的问题，或者触礁，或者沉没，那一定是船长的责任。所以你要站在一个属灵的高度，像船长一样，能够看得更远，我常常跟这个我的儿子和女儿谈话，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可能不太多，一两个礼拜谈一次，但是我一跟他们谈话他们都很听的，我不是天天谈的，但妻子就天天谈，天天谈，昨天晚上又谈很晚，所以他们天天谈，那我不是他出轻易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轻能解决我就不管了，轻易解决不了到我这里能解决，如果你做丈夫做父亲你能做到这样就可以了，你要连你的儿女到你跟前你说什么他都不听你的，把你爸当不当爸了，那你就是你的问题，你一定在属灵上能带领他。我儿子小的时候常常问我，我跟他说，他说你这个观念从哪里来，我告诉他 Bible 从圣经而来，他说你拿出根据了，我就会找圣经告诉他，那他对妈妈不可能有些观点不同跟妈妈吵，我说你不可以这样，你必须孝顺母亲，他哪里说的，我圣经哪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诫里的第五诫，当孝顺父母，对不对？孝顺父母啊，保罗说当孝顺父母，叫你在世上日子长久，懂这意思了？哎，小孩从小到教会来，他就懂得圣经是他的权威，所以你告诉圣经的话来，他就听了。所以你这父亲一定要懂，你说你从你来的，他不见得听的，我告诉你，因为他觉得你是中国生的，你不懂美国这道。他说这是美国，我是美国人，你是中国人，你管我干嘛，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对儿女的教育啊，而且你还这个还不能轻易不能打还不行啊，你在这个做父亲的不要打，妈妈有时打一打就算了。我是没打过这个我的儿子，这个我这个做父亲这么多年没有打过他，但是他听我的，这就是你要建立你的一个领袖的知道你这个范围你知道如何做头。我们很多的妻子说，行，丈夫做头，那我就做脖子我不动他也指挥不了这个就没有顺服。所以第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什么叫顺服？这个顺服不是盲目的服从。有的姐妹常常问我说，牧师，他去赌博我也顺服吗？你说顺服头，他没有脑子，我怎么顺服他？他说他没脑子，哪个人没有脑子？这就是本身就是，那没脑子你干嘛嫁给他？你不嫁给有脑子的？这个结婚以后发生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顺服在圣经的原意是指向军队一样，比如说亚历山大。当他指挥了他的军长，那他的军长呢就指挥了师长，师长就指挥了营长，营长指挥士兵，说亚历山大大帝告诉我们去打哪里哪里哪里，我们就把希腊拿下来，对不对？那大家就知道他们没有见过亚历山大，但是他们知道亚历山大是这个意思，就然后这个军队一走就一起走，这个似乎是指这个意思，是统一步调，这个似乎是统一步调。当指挥部来了，这个命令就统一步调了。如果这个步调一个家里步调不统一，我告诉你，最先给你问题的人就是你的孩子。如果夫妻两个步调不统一，最能看见你们脸色的就是你的儿女啊。他发现你们俩这个问题看法不一样，所以他就有机可乘了，对不对？他到你这说一套，到那边说一套。 那有一天我在新加坡，一个小男孩有意思啊，然后他这个大陆来的了，这个姐妹就不太就是脖子嘛，就是不太愿做顺服的样子，这个小子就想开车，14岁想开汽车。他就找他爸爸要，说爸，我开你的车出去走。他爸14岁怎么可以开车？是刚拿到实习驾照，不可以开车的。又半夜去干什么去？半夜那肯定是会女朋友去嘛，或者飙车去嘛。那爸爸不让，他到他的妈那说，妈妈，这个爸爸说你坏话。他妈说啊，他说我了，怎么得了？就跟他爸爸吵架去了，他就顺便就把那个钥匙拿走开跑了。开跑就当然就出车祸了。那你14岁开车出去能不出车祸？所以回来了，他妈妈就替他讲话，那爸爸就要揍他，就揍不成，那妈妈就拦着，最后当然又罚款了，警察来解决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夫妻步调不一致，儿女受的最大的影响啊，就来看你的观念，这儿女啊。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啊，我们一定要做好领导者。我们懂得我们领导的范围，我们也懂得我们做仆人的责任啊。这个家神托付给你了，你如何去带，那主要看你在圣礼里的领受。那第二点，一个丈夫是施爱者。以弗所书5:25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啊，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妻子是需要被爱的。妻子的第一个需要就是被爱啊，好像第一个需要不是你给他多少钱，你也不是给他多大的房子住啊，不是的啊，是被爱，这是妻子的第一个需要。第二点，从这里看到说，做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能够施爱，而且施爱的程度要为他舍己。今天我们在座的多少愿意为太太舍己的？我就不让你们举手了。有一天跟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你的如果一个汽车过来要撞到你太太，你会不会把你太太推走？那我得想一想。那你看他，那不有些事情不允许想，是一种本能的表现。汽车要过来，你再想一想，车不就过去了吗？太太不就撞死了吗？可如果没有结婚之前，他想都不用想，那我一定，我宁可我去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确实是真爱的啊，爱的不得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样的爱。可是结了婚了，突然发现就这个爱就有些变味了。我常常思想到今天的夫妻关系的问题，其实不管我听了人找我辅导，还是在网上给我留言啊，还是电话中找我，我跟他们问的问题，我发现都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爱不起来呢？都是因为记仇。夫妻在生活中彼此会有些摩擦啊，摩擦不同意见，甚至吵起来了。其实吵吵闹闹也是夫妻，相敬如宾也是夫妻。总而言之，这都是夫妻。有些夫妻可能就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啊，你就说他们没有爱吗？也有啊，就是观点总不同意，就总是争执。这个争执并不影响他们感情。可有一些夫妻呢，吵一架就离婚了。这个根据不同的夫妻有不同的样子。托尔斯泰不讲了吗？幸福的婚姻都是怎么样？家庭是相似的，都一样。一说啊、哦，我们家好幸福，怎么幸福啊？我们家那么幸福，我们家说这句话都是幸福，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所以每个家庭都不同啊，很不同。所以这个爱的标准就不一样。我们要回到圣经中，圣经说的原则是不能改变的。圣经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像什么呢？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为了救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能不能为妻子舍己呢？如果你记仇，你就不可能。所以当你想到你跟你妻子处理问题，第一个想到她嫁给你那天什么样啊，这个就比较好的方法。你常常想到你们结婚那天什么样，你就能够去记得起他的优点来啊，然后呢你就能够去为他去做牺牲。所以我们看到施爱者的标准是什么？上帝让我们做丈夫的要用基督爱教会的这种爱来爱妻子。那么这个爱的标准和品质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爱是长过高深的爱。 是无法彻度的爱。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基督爱我们是长阔高深的爱，无法彻度的爱。那第二个，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因为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耶稣没有条件，耶稣来到世界救我们没有任何条件，不是说你们怎么好我就来了，没有，是因为你们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所以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第三点啊，这个爱是舍己的牺牲的爱，所以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有舍己的和牺牲的爱啊，你不一定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你可能把你的习惯死掉，比如说你结婚之前啊，你有些不好的习惯，随便扔袜子啊，随便扔鞋啊，随便扔这个衣服啊，满地都扔啊，然后你的屋里可能除了自己可以看，别人都不能看。那结婚以后妻子有这个要求，那你就注意点啊，你帮了他一点，其实就是建立自己的好品格。过去你吸烟呢，那妻子怀孕了，觉得吸烟会影响胎儿的健康，对你身体也不好，所以妻子不断在旁边说你应该戒烟戒烟戒烟啊，为了爱妻子宁可戒烟，总比钉在十字架上轻松一点，对不对？钉十字架上痛苦的。所以接下来过去这个爱赌博，老去没有有俩钱就往大西洋跑，往拉斯维加斯跑，那妻子不同意啊，希望你陪他逛商场，那就把钱买东西总比赌博强嘛啊，那就陪着去逛商场就也好，也可以管着点，不要买太多东西，否则家里没地儿放啊。那么第四点是有目标的爱，有原则的爱，不是溺爱。为了建造对方，你也要使他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啊，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在原则问题上也不能够退让。如果这妻子老去找一个男人约会，那你当然要管，你不能不管。那说我爱你去吧，啊，要找谁找谁，这个也不符合圣经原则，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妻子是软弱的，她常常会被世界的东西引诱。明天讲到妻子会讲到这些东西，啊，比方说一个男人很帅，帅哥来了，这丈夫有时候平时在家里老跟你吵架，那个天天甜言蜜语，什么好听说什么，这妻子就觉得。这个不是我爱的，那个才是，那就麻烦了，那你就得有方法管他点啊，不要给他创造那么多好机会。所以呢，第五点是炽热的、火热的爱，基督爱我们，把我们当作馨香的供物献给上帝。那么这个爱情呢，像雅各说，像死一样的坚强啊，是耶和华的烈焰啊，重水不能够熄灭，大水也不能够浇灭，所以这是爱情。那最后一点，爱是不止息的爱，永远的爱与到底的爱。我有一次我到德州去讲道，那个教会当时我神学院毕业，他们想请我去他们教会做传道人，然后呢长老找我谈话，我就去他家谈话啊，我就去了。这个长老已经93岁，每一天自己开车去教会做礼拜，而且有时候还带会。93岁啊，开车，你93岁能开车吗？不知道啊。所以这个长老从小就信耶稣，在教会里非常的爱主。我到他家，我发现这个93岁的长老伺候一个87岁的长老娘，这个长老娘已经瘫痪了十几年在床上。我进屋，他在跟我谈话之前，那长老娘正好好像是，翻身，她因为身上有那个，从躺着要不断的擦身体，那老人在擦身体，说你等一等，他擦了大概20分钟的身体，我在里边外边等着，他出来的时候我说是谁病啊？他说是我妻子啊，已经十几年了，是感谢主，那他现在还活着，每天可以跟我谈话。后来我听弟兄姊妹讲啊，这对夫妻啊，他的儿子都做传道人做牧师，孙子都做牧师了，这对夫妻给教会做了极大的榜样啊！看到这么一个爱主的也爱妻子的，一个爱他到底的一个老人，每一天去教会里面很多的事要处理啊，连请这么一个小小的传道人还要亲自的谈话，然后对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 这很了不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婚姻才是美的婚姻，才是美的婚姻。所以这个就是永不止息的爱。那么爱的表达方法、表达方式，首先是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么另外也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我们做丈夫的很少说我爱你，好像这点姐妹比男人强啊，比弟兄强。弟兄这个嘴呀、很紧的，很吝啬语言。一个人圣经啊，好像语言学家说，一个人一天要出2万多字的话，2万多个字，2万多句话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讲几句话，你有多少给妻子呢？我们跟同事之间、朋友之间，我们这个可以侃侃而谈啊，滔滔不绝。可是我们一到妻子面前，好像就没什么话，没什么话，好像没什么跟他说的。我这次去跟谭健师母去度假，我们那一桌有10个人，我们俩常常就看他们的表情，然后我们俩就会猜他们每人的关系到什么样子，就发现吃饭之前和吃饭之中还是吃饭之后，这夫妻之间很少说话，不说话不沟通的，说话都跟我们说，跟别人说，好像我们自己家里话都说完了，对不对？你们家有这种，有这样就危险了。天天要起码要说20分钟的话，单独的说话最少。你如果没有达到20分钟，那你这婚姻就有问题。一定要达到20分钟，单独跟他说话，不是谈问题，也不是谈教会，是谈你们之间的，谈你们之间的感情的语言。所以丈夫要常常说我爱你，对不起，谢谢你。妻子啊，谢我都娶了花钱把他娶来，谢什么呀？要谢谢你。这个美国人就比较简单，我发现美国人这个他即使这关系都破碎了，他也会说 thank you, love you, love you 不说了 thank you, 这个或者 sorry, 这个他会说。我们中国人也要学习说我爱你，我爱你，因为这个语言很重要，很敏感。你如果常常对妻子说我爱你，这个妻子感觉到她确实被爱啊。那如果在中国大陆，可能我们中国人不太习惯啊，基督徒就要学习。我们因为耶稣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教会常常会说主爱我们，我们爱主，所以在家里也常常遵守主的命令，常常对妻子说我爱你。妹妹好不好？对你旁边的姐妹说我爱你。看了看，有的说了，有的没说，有的小声说，有的都不看眼睛说。这个牧师下命令让你们说，你们都不敢说，回家你们更难想象说了，你知道吗？这重要的啊。所以，那么第一点要用语言表达，第二点要分担家务和教导孩子的责任。这个不要把男主外女主内分得那么清楚。过去的夫妻关系确实男主外女主内，因为在一个传统的原始社会里边，男人上山打猎，女人在家煮肉。现在是女人也打猎了，对不对？女人也上班呢，所以男人也要煮点肉，是不能够管，靠过去的那种传统的观念。我们要帮助妻子来做家务。那么第三点，放弃自己的愿望，达到妻子的愿望。第四点，不要在人面前当着他的面说他的短处啊，这姐妹最烦这一点。当着面说短处你就惨了啊，你回家就有好果子吃了啊。然后呢，第五点，要让他知道，在他的心目中，在你的心目中，他是第一位的啊。然后呢，常常的称赞他。所以箴言31章里的贤德的妇女这样的语言，我们也常常用在自己的妻子的身上。你常常说啊，你是最有才德的一个女人啊，谁能得得着呢？感谢主让我得着了。你要这样的说，她就会很满足。所以我们今天结婚时间长的人，只要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常常的称赞她，我们还是常常的挑剔她？你是称赞多呢，还是挑剔多呢？啊，如果你一天忘记了称赞，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称赞他一句啊，让他能够安然的进入梦乡，否则这晚上做噩梦 你就麻烦了，你知道吗？第二天就是你的麻烦。第三点，圣经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角色是保护者。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所以这个第三个角色是保护者。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也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括号是知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这句话我是深有体会。如果你跟妻子的关系不好，祷告都自己都祷告不下去的。你想你吵了架了，怎么祷告啊？不认罪，你祷告神怎么能听啊？所以彼得在这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看到这个保护者的责任，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圣经说他比你软弱，这女人比男人软弱，女人是男人肋骨出去的，女人，当然我们今天有些姐妹，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软弱，我们觉得我们很刚强，可是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还是软弱的，你还是软弱的。首先在体力方面，你就不如你的先生，因为上帝创造男人，给男人工作的权利，所以给男人刚强的体格。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遇到一个野兽，你要不要男人保护啊？你平时在家里挺凶的，遇个大黑瞎子你就惨了。我告诉你，遇个狼、遇个狗你都不行。我看很多姐妹见着狗，赶紧躲在先生后面。哎呦，狗啊，狗怕什么呢？狗不是人类的朋友吗？讲一个笑话，有一对夫妻出去半路遇到一个熊。这个女人平时很强的，吓得就赶紧就躲在老公后边了，把老公往前推。那老公推也就推了吧，老公就开始换鞋。那女人就笑的，你换什么鞋？你能跑过熊吗？那男人说，我跑不过熊，我可以跑过你呀、啊。你看这夫妻关系到什么程度？一个把他往前推，一个穿鞋要跑。所以我跑不过熊，我可以跑过你，就说明他比你身体好。我告诉你，就比你强。你不能说他就不比你刚强，他就在这点就比你刚强。所以你需要保护，不要使妻子过于的劳累，伤害了身心。要常常替妻子做家务，注意说替他做家务，照顾孩子然后让妻子也得到休息啊。有时候在家里边说，我照顾照孩子，你去玩去玩去去 shopping 去啊，他一定很高兴。这是好丈夫，但是不能天天如此啊，你偶尔应该有那么几次嘛，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他比你软弱啊。一般的女人在情感上、体力上都比你软弱，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她不像男人容易走过去啊，她去会在里边出不来。第二点，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们一同领受了恩典，接受了耶稣基督啊，所以一同承认生命之恩，一同行走天路的，就需要你来伴随他啊。然后呢，如何保护呢？第一点，要保养他啊。你的妻子你不保养啊，那有一天到老了，你总觉得为什么你长得这么老呢？你看头发也白了，腰也弯了，这么难看，是因为你没有好好保养它啊。像你买个车，你都常常的保养它啊，一到礼拜六的时候啊，把它洗干净，擦得干干净净。你想想，每个礼拜天有没有花那么多时间保养妻子啊？所以这个妻子是需要保养的啊。第二，要顾惜，小心翼翼的珍惜。什么叫顾惜呢？就像你买一个珍宝啊，你把它放在很重要的地方，很怕它丢了，很怕它坏了啊，就顾惜它。第三点，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什么叫情理呢？情理说知识，应该懂一点女人，懂一点女人的心理，懂一点女人生理期的变化。懂一点女人有时候生理期变化的时候，她都会表现得比较不太正常的时候，你就能够理解她。你不能说，哦，你怎么今天这个样子啊？所以你应该懂一点，按照知识懂一点妻子。然后第四点，要敬重妻子，和她看她和你是同等的，做任何事情都和她一起来商量。所以台湾人呢，管这个妻子叫牵手，我觉得这个叫法不错，在闽南语中叫牵手。这个牵手就是牵着手走路的人，一起来行走的人。 我们中国大陆啊，有些地方就这个叫什么，就名都不太好听。你到农村去，你看到我们东北叫屋里的，那意思不能拿到外边来，你知道吧？我们家的菜是我们家屋里的，啊，这个还有更难听叫贱内，啊，内就内了嘛，还加个贱，贱内。啊，就表示谦虚，我们家的贱内，啊，这个都是不太好的，我觉得，这个不尊重，这个对姐妹的不尊重。今天你我们教会习惯了，我们家姐妹，啊，有时也让人误解，姐你们家姐妹，人家没信主的指你们家姐妹谁呀？指的你们家是你的妹妹呢，还是你姐姐呢？没搞清楚。所以我们还是，我觉得。中国后来这个叫爱人，我觉得这还不错，爱人挺好的，我觉得，爱人，古代叫夫人，后来革命了，改成爱人，这爱人挺好，爱人就说明这夫妻里边有爱啊，啊，有爱啊，我觉得这个词好，这个、可以不改啊，就爱人好，所以很多台湾弟兄姊妹学习中国大陆的介绍，这是我的爱人，呵呵，我们也慢慢就习惯了，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尊重他们，把他们看成是骨中骨肉中肉啊，以善待自己的心来善待他，以保养自己也要保养他啊，要喜悦他啊，喜悦他。所以第四点最后一点，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做丈夫的责任是供应者啊，供应者。为什么是供应者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七到十九节是这样说的，这段经文啊，对对对，我打出来，我们看看，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念吧。又对亚当说，啊，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必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啊。既经济和离集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啊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从土而来的，你本是尘土，还要归于尘土。所以这个男人的劳动，我们从圣经看到是人类犯了罪以后得来的。过去男人不用劳动，管理就好了，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上帝创造一切，我们都管理。我们管理靠什么呀？不是靠跑来跑去，靠说话，那一喊就行了。我现在不行了，等人类犯了罪了，这个必须汗流满面啊，在地上刨吃的。所以你要伺候家是男人的责任，是你犯，让你犯罪，谁让你听你太太的话了啊？这个再讲这个啊，这个听你太太话，听的不正确的话。你才得到这种罪，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要小心啊。所以这是人类犯了罪以后的后果。从神学上看的，所以男人是需要承担这种家庭的经济责任的。首先我们在这经文看到，上帝的心意是让丈夫负起家庭的经济责任，所以赚钱养家是丈夫理所当然的基本责任啊。所以很多的男人挣了钱了就拿到外边去了，不拿到家里来，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啊。当然你可以跟你妻子共同管理这个财产，可是你不能够说啊，我挣的钱我就在外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啊，我去赌博去啊，我输得一塌糊涂啊，最后把太太也就输了，对不对？有一个中国有个电影叫《斗鸡》，看过没有？好多年前的，我们在中国时候看的电影啊，这个男人养了一个很公鸡，很厉害，就天天跟斗，赢了他就攒钱呢，然后攒钱准备娶媳妇儿啊，就那女孩子也跟他一起斗鸡。有一天有一个人输了啊，他到他们那家去把彩色电视输给他了，他就把彩色电视拿，正拿的时候，这家那小孩就哭了，说我正在学英文。这个女主角呢，跟她男朋友去斗鸡赢了，然后拿看那小孩，她心里于心不忍。那小孩学英文，她就跟她丈夫说，跟她男朋友说，算了，别要了。这个小孩学英文的，咱们家不有黑白的可以看吗？最后来他这男的还有点良知，多少有点，说这样吧，这个输了嘛，赌场无父子嘛，他输了就得给我们把黑白的给他吧，学英文黑白的和彩色有什么区别？结果那家就不要。那人挺倔，那人的是个赌场老手，就不要，然后就对他太太说，有一天 你这个男人会把你输了，我告诉你，你就是他手中的一个赌牌。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走过我爸爸太太输过嘛，我走过了这条路嘛，你要是还是让他赌，他有一天一定会把你输了。那最后呢，他真把他太太就给压上去了。他怎么压上去？是有一个人也爱他的这个女孩来找他来啊，来找他说我跟你赌一把，凭什么再嫁给你？如果我赌一把，我这是五万块钱放那里，我输了五万块钱你拿走，赢了五万块钱你也拿走，你把太太给我，你我也爱他，凭什么他就跟你呢？那个人是卖水果的，村子里边他是赌鸡的。后来他跟他太太跟他女朋友，他正好结婚那天都要举行婚礼了，婚纱的穿，他就跟他女朋友商量说，这咱们管赢不输啊，你想我赢了也是五万，输了也是五万呢，那而且我们的鸡肯定赢啊，他那鸡不行啊。但是他把他的这个女朋友放在什么地位了，变成一个筹码了。所以后来那女儿就离开他走了，离开他走了。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所以这个丈夫一定要供养妻子，不要把这个钱拿出去乱花啊。今天中国大陆我们很多人挣很多的钱啊，我们不管在股票中啊，在外面的很多很多的钱，我们就是家里都不知道的，那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第二个，这个供应者也要发挥太太的恩赐，不要说供应者就埋没了太太的恩赐和才干。箴言书三十一章中的贤德的妇女，充分的自由的运用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啊，然后呢，她上班，她来啊，她在家里边来补贴丈夫的经济上的能力，这是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很多的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都是双职工，两人上班，当然也不能够忽视妻子的责任，不能忽视妻子。第二点，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供应者，你应该量入为出，不要超过自己能力的花费和投资。所以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所以今天我们做头的，在家里边做一些决策，当别人买大房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买大房子啊？这个当妻子容易看到别人的房子好很大，厨房也很漂亮，妻子都喜欢厨房嘛，回来就跟丈夫说我们要买大房子，那你要把握你是不是买了一个大房子，你会给你带来经济的压力，容易带来经济的压力，我劝你不要买，会影响到你们夫妻感情啊。所以有的时候投资啊，这个投资值得的可以，但是如果你超过这个投资，有一天你会被它所赐，被它所赐，所以这个要小心啊。尤其今天房子现在好像市场价格在下跌，很多弟兄姊妹在换大房子，我劝你们还是要小心，其实跌了也是五六十万，在十年前想五六十万天文数字，你敢买吗？跌了也是五六十万啊，有的换一百万啊。很多的时候你会，我跟你讲，夫妻关系最大的杀手第一就是钱，金钱。如果你钱不够，天天吵架，贫贱夫妻百日哀啊。你现在可能你没有结婚，你还不觉得你老哥一个挣多少花多少，你还可以，结婚就不那么回事了，孩子未来要上学啊，所以房子住那么大干嘛呀？住那么大都没有暖和气儿，我告诉你，对不对？找人都找不着，你怎么能够亲密啊？最好就 one bedroom， 亲密的要死，想哪儿都想躲都躲不了。这家就能放一个床，吵架了找沙发睡都没地儿。我告诉你，你在那生半天气，坐地上还得回来，慢慢的尾灯上来，你要去哪儿去？对不对？买那么大房子干嘛？所以我不鼓励弟兄姊妹买房。我觉得有一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觉得她有领受，她说一个人的收入，两人上班有一个人的收入，能够供应这个房子，觉得好。我也赞成这种观点。如果靠两个人，另外人不上班，这房子供不了了，你千万不要买，你千万不要买。有天会成为你，有天你 lay off 怎么办呢？你工作没有怎么办？你身体生病怎么办呢？你都是问题嘛。你要在这个平安的时候想到未来要面对的难处啊，未雨绸缪啊，人要有远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房子这个东西，有一天你到主那里，你带不走的。 而且我们在美国哪一个住的房子都不小，
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我们家住1600平方尺，我觉得很大，三个房间，我们现在就能用两个，闲一个呢，还闲一个房间呢，我觉得可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供应者的一定要把握这个，不要这个完全按照太太的想法买大房啊。如果真的是买大房，有天累毛腰那是你，告诉你啊，你就得到土里拼命刨食，加班，白天上班，晚上再送外卖，再找一个活，否则你供不起那大房，买银行就给你没收了。所以第三点，当妻子不能工作或者留在家里的时候，丈夫要了解、尊重并乐意降低生活标准。一个温暖可爱的家比豪华美丽的却情绪紧张的家更吸引人。那这个观点我们赞同吗？有一天我去温哥华，我一个老朋友大房子，我们也在他家度过假，大房子10000多尺，你们家地才10000多尺，他这房子建筑面积是10000多尺，知道吧？我去了，他一个人在里边呢，太太走了，离婚了，孩子也走了，老哥在那收拾东西准备卖房子呢，一边收拾，我去了，什么都搬走了，就剩那么大房子，剩俩板凳，他给我一个，他一个，我们俩坐着。我就看着他，他也看着我，就是老底下叫你见笑，所以你说我这大房子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我说准备卖多少钱？他说温华现在不涨价了吗？这起码得卖2000万呢，这房子，那我得修一修啊。没快乐，头发全白，什么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经济上啊。圣经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过吃肥牛彼此相恨，对不对？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天天吃火锅彼此争吵，就这意思。你看犹太人很有智慧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收入高了，那你就奉献给上帝。非洲还有些穷人，有很多孩子中国大陆念不起书，拿出一部分奉献，那你的生命就是有意义了，有意义了。不要让这个房子成为你的生命的缠累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总结。圣经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啊，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如基督爱教会。我觉得爱是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的总纲。不管你是一个领导者你是一个保护者，你是一个供应者，你还是一个这个施爱者，重要的是能够活出基督的爱，从基督的爱里边得到属灵的养分。因为爱是从神而来，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爱在你里边激动你，你很难表现爱的。因为你在男女之间的爱，在年轻的时候不是从神来的，很多是从哪里来的？从荷尔蒙来的。有一天你年老了，50-60岁，荷尔蒙越来越少了，没了，那你的爱你靠什么长久呢？就靠基督的爱啊，在基督里边，像我刚才讲那个黄长老跟他妻子那个爱啊，那个彼此相爱的永远相爱，那个才是真正的爱。所以今天我们到人到中年的弟兄姊妹，思想到你在家里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做丈夫的有很大的责任？我常常听到丈夫跟我抱怨啊，抱怨妻子，我也常到妻子跟我抱怨丈夫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做丈夫的先来看我们自己的责任。我昨天接到礼拜五接到一个电话，我谈了2个小时，德国打给我的这个一个基督徒没有牧师，他那个在莱比锡受洗的，他们那教会就后来到了一个地方没有教会了，没有牧师了，不知道怎么处理，给我打电话，我都很为难，我也不知道怎么给处理，我真的是从圣经的语言里安慰他，为他祷告他的结婚了5年的丈夫在美国找了个工作找了工作以后半年不给太太打电话了，最后连电话太太也不知道， email 也没有，太太发 email 不接了，然后最后就法院寄出一个东西，就告诉我要跟你分居离婚了，什么理由都不讲的， 我说那你他难道没有理由吗？在哪里不知道？我说是不会在 Firefest 吧？不是在我们教会吧？没来过教会可能。我是这样想的，如果真的来了，我遇到他我会好好跟他谈。啊、嗯，这是不负责任的。我说他说什么问题呢？他说就说我脾气不好。我说那你脾气好不好？他说是不好。这不好也不能这样子嘛，对不对？这个丈夫就是没有尽一个丈夫的责任，到了美国了就拜拜了。啊、嗯，我说你们有没有孩子？没有。啊，这还是没有孩子。男人也自私，有了孩子那还好啊，考虑孩子有的时候还通通电话，这是很大的问题。这种婚姻很多，我在我的那个我的博客上面很多给我留话的都是婚姻的问题，太多的婚姻的问题。所以我们做男人的要做好男人，像这本书说的做一个好男人啊，爱家的男人啊。有一本书叫爱家男人无价宝，爱家协会出的，你们男人都可以看。男人看一点关于男人的书啊，这个不要老看关于女人的书啊，上点男人的网站，不要上女人的网站。不是男人网站那种不能上，那种 gay 的网站是不能上的。所以上点看男人怎么做丈夫，怎么做领袖，怎么做基督徒。你们我们来唱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爱是恒久的忍耐，弟兄有这感觉没有？兄弟要懂得
恒久忍耐，做姐妹的也懂得恒久忍耐。所以圣经说爱是恒久的忍耐，也有恩慈。刚才讲了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这都是指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这个男人都犯了这些毛病，我们不能忍耐，我们也没有恩慈，我们还嫉妒，我们又是自吹自擂，我们还做害羞的事。什么叫害羞的事？不，我们都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还经常发怒。我们成天记着别人对自己的不好，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然后呢，我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我们来唱这首歌。
爱是恒久忍耐，也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我们有保护这个价值的责任，我们更有共赢这个价值的责任。主啊，请你来祝福每一个弟兄，主让我们弟兄都兴起来爱你奉献，让我们弟兄们都主啊学习效法基督的样式，主啊把你的爱带给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孩子。主啊，来请你来除掉每个弟兄的软弱，如果没有不合你心意的地方，请你的宝血来厚的来涂抹来遮盖，让我们认罪悔改在你的面前。在过去我们没有尽到丈夫该尽的责任，主啊请你来赦免我们，主让我们靠着你的爱重新的来建立我们的家庭，主啊建立我们的儿女，我感谢你，主啊把荣耀归给你，祝福每个家庭都成为基督化的家庭，让基督成为我们家的主人，是吧？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